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呢是7月29号星期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邓梅会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和美国经济、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些事情。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行情。在投资人消化了强劲的科技财报，并且摆脱了对高通胀和经济衰退的担忧之后呢，美股是连涨三天。那所有主要的股指在本周啊都是上涨，并且创下了2022年以来最佳的单月表现。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315.5 点，也就是 0.97%， 报 32,845.13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57.86 点，也就是 1.42%， 报 4,130.29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228.09 点，也就是 1.88%， 报 12,390.69 点。本周的道指收高呢是将近 3%， 而标普500和纳指呢是分别上涨 4.3% 和 4.7%。 那整个7月份呢，道指上涨了 6.7%， 标普500上涨了 9.1%， 纳指虽然是仍然处于熊市的区域，但是仍然上涨了 12.4%。 三大指数呢都创下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月的涨幅。那这种表现呢和前六个月啊一度在六月份贴至熊市水平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随着投资人对联准会激进升息步伐的担忧开始减弱了，还有呢就是通胀可能已经见顶的这样的想法开始稳定了，市场就开始出现了逆转。那即使是如此呢，又由于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呢是以及市场可能会再次走低，还有一些投资人呢仍然还在担心通胀的水平。那两只大型的股票财报仍然是引领主要的股指走高的。在电商巨头公布上个季度销售额强于预期之后， Amazon 暴涨了 10.36%， 苹果公司在 iPhone 营收优于预期之后呢也是攀升了 3.28%。但是呢也是有一些企业的业绩啊是喜忧参半的。在没有达到预期并且被警告说啊广告业务会放缓之后呢，软库是大跌了 23.07%。芯片的制造商英特尔上个季度的业绩也是低于预期的，下跌了 8.56%。FactSet 的数据显示，超过半数标普500指数公司都公布了财报，其中呢有 72% 是超出了预期的。那总之呢，在投资人摆脱了27号 Fed 升息3/4个百分点和28号 GDP 负成长的影响之后呢，本周的股指依旧是上涨的。那么和股市相关的呢，在这里还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详细看一下啊，这个消息呢是和阿里巴巴相关的。那在周五呢，也就是今天7月29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把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呢，是列入了一个可能啊，在美国退市的公司清单里面。原因呢，就是因为美国的检察人员目前仍然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公司的财务的审计。那随即呢，阿里巴巴的股价就开始下跌大约 9%， 到达了 91.25 美元。那么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2020年12月18号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川普呢是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法案。那这个法案就让外国公司问责法正式生效，成为了一个法律。那这个法律就要求啊，如果外国公司的审计报告连续三年没有能够呈交给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去审查的话呢，就会被禁止在美国任何的交易所上市。那么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呢，就是这270多家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之一。那其实这些公司都是被面临着被退市的风险的。那么根据这项法律呢，这些公司，这些中国公司啊，如果不遵守审计的要求，最快就有可能在2024年初之前就被除牌了。但是美国国会啊正在衡量两党的立法，也有可能会把这个截止日期提前到2023年。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表示说，阿里巴巴必须在8月19号之前提交有争议的身份证明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到底是谁的。那么其他被列入面临退市名单的还有中港公司，包括蘑菇街公司、波奇宠物公司等等等等。那么为了达成审计协议呢，其实啊，美中官员是已经进行了2年多的谈判的，希望能够确保啊，美国上市公司审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能够去查阅在美国上市的这些中国公司的审计文件的。那么目前看来是有困难的，可是困难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在周三，也就是7月27号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叫加里根斯勒，他就表示说啊，除非美中能够完整的审计访问达成一致，否则呢他就不会派公共委员会的审计员去中国或者去香港进行审查。为什么呢？他说啊，负责监督美国上市公司审计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呢，需要能够在对华尔街上市的外国公司的审计中带来特效性和问责制。什么意思呢？根斯勒在7月19号接受彭博电视戴维·维斯特恩的《权力平衡》的采访节目时说啊，能不能按照美国法律的要求允许美国检察人员进行审计，这完全是取决于北京方面的。那么针对未来能不能达成协议呢，根斯勒说，我现在是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这将应该是中共当局所做出来的选择。那路透社在7月26号就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啊，其中有一位人士就说，把中国公司除名呢，也不会让北京遵守美国的规定和法律的。那么如果北京不让步，美国会不会让步呢？这位人士就说啊，他说美国上市公司会计审计委员会呢，必须能够根据风险去选择审查任何一家公司。那如果中国的监管机构对他们有任何的限制，不让他们完成要求，那他们也不会接受的。所以呢，如果监管机构没有能够达成协议，阿里巴巴就有可能会成为到目前为止面临被退市的在美上市的中国最大的公司。那么其实对于这种现象呢，阿里巴巴也是有回应的。他说呢，自从2014年在纽约第一次公开招募股以来，他的账目虽然不是美国上市公司会计审查委员会审计的，但是呢，也是由全球公认的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呀，应该也是可以符合监管要求标准吧。好吧，那么阿里巴巴是不是真的会被下市呢？如果不遵守政策制定方的要求，会不会还会有更多的公司面临同样的问题呢？后续到底会如何的走向，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是关于美中对芯片合作相关的一个消息。具体的呢，就是在今天，也就是周五7月29号，美国和日本呢在华盛顿啊是启动了一个新一轮高级别的经济对话。那这个对话的目的呢是反击中共，还有呢就是对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一些破坏。那么周五的这次对话呢，是由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还有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还有呢就是日本的外相林方正，还有经济产业大臣秋田光一，他们四个人所主持的。那有日本媒体就说啊，这次在华盛顿 DC 举行的这个经济2+2的部长级的会议，预计呢就会在对下一代的半导体的联合研究能够达成一致，来建立一个关于重要部件的安全的来源。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关于半导体呢，最近是有很多的消息和进展的。那半导体可以说是现代啊电子产业的大脑了。那今天人们使用的个人的电脑啊、智能手机、汽车、资料中心服务器，还有游戏机的核心运算，以及一些高阶的运用呢，都是离不开半导体的。但是呢，最近发生了很多全球性的系列的问题，包括像 COVID-19 啊，还有俄乌的战争，都显示出来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个国家的关键供应链的问题是非常的脆弱的。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比方说现任的斯里兰卡的总统还有国家总理叫做维克勒马辛哈，他在7月5号的时候啊，就告诉国会说，哎，国家破产了。为什么呢？斯里兰卡目前是欠下了中共大约65亿美元。 那么正面在面临着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斯里兰卡的人抗议的时候呢，当时任总统拉贾帕克萨呢在7月13号又出逃了，跑了。那中共呢就把斯里兰卡视为说他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一个枢纽，在启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之前呢，就已经是投资斯里兰卡多个基础建设项目了，所以呢斯里兰卡的账务负担是因此而加剧了。那么为了抵偿这些债务呢，这个国家就在2017年啊把汉班托塔港口啊以99年的租期租给了一家中国的公司。那所以日本的外相林郑啊，虽然他没有直接点名的提到，但是他也表示说啊，中共呢是企图利用不公平也不透明的经济来影响，来实现战略利益和修改现有的国际的秩序。那布林肯也表示说啊，中共的威胁和报复性的经济做法啊，迫使各个国家都做出了一个选择，那这些选择呢就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安全啊、知识产权还有经济的独立性。那么好吧，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半导体啊，中日到底在现状下是要怎么个合作法呢？日经新闻报道说啊，美日半导体呢开发中心将会从今年的年底在日本建立，来研究一个两纳米的半导体的芯片。那这个开发中心呢就会包括一条有着圆形生产线，并且在2025年之前就开始生产半导体。其实目前呢台湾啊是包揽了全球绝大部分的10纳米以下的半导体的生产的，来用于像智能手机这样的产品等等。但是呢，如果台湾和中共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半导体供应链的稳定性就会让人担忧。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时候，就是在周五啊，美日高层召开经济会议的时候，台海问题紧张局势也加剧了。在周四呢，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和美国总统拜登的通话中警告说啊，他说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那这也凸显出北京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有可能会访问台湾是有多么多么的紧张。那周四同一天呢，美国众议院也是通过了一项全面的立法，说呢对美国国内半导体行业进行一个行业的补贴。那么好吧，关注了国际，那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美国国内的大事。那拜登政府在周四呢是已经是授权啊，要完成在川普时期亚利桑那州南部尤马附近的一个开放性区域启动的美墨边境墙的建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区域啊已经成为非法越境最为繁忙的通道之一了。那拜登呢，当时在2020年总统竞选的期间曾经承诺说啊，他会停止所有未来的边境墙的建设，但是政府后来为了以安全为由又同意了这部分的边境墙的工作。那这个计划呢就包括要填补这四个主要的缺口，来填补这个隔离墙。因为呢这些缺口就使得尤马地区啊成为非法移民越境最为繁忙的通道之一了，所以国土安全部在周四表示说啊，关闭这些缺口呢就可以更好的保护移民。那么其实完成隔离墙是当时前总统川普议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今年年初中啊，边境的安全也仍然是两党候选人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尤其是呢现在尤马边境问题其实让拜登政府是感到非常的头疼的。今年从1月份到6月份，边境巡逻人员啊，已经在那里是拦截了超过16万次的非法移民的。这个数字呢，是去年拦截移民数量的4倍。可是在之前呢，拜登上任之后是停止了所有边境墙的建设的，而且还要告诉国会要取消边境墙建设资金。但是呢，共和党人就多次起诉拜登是暂停这样的行为。现在呢，拜登又决定要确保边境墙的安全，而且呢，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也呼吁一定要确保边境的安全。那共和党议员呢，当然也是发出了类似的呼吁，所以现在看起来呼吁也还是有用的。毕竟呢，在现实面前啊，非法涌入进来的问题呢，也是不得不去面对的。好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啊，阿利托大法官第一次回应对取消堕胎权的批评，和加州湾区本地和民生相关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